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圣诞夜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我是王玉华，我是信友堂的长老，也是一位建筑师。圣诞节是一个喜乐与感恩的日子。或许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许你是第一次参加教会的圣诞音乐会。在一首又一首喜乐跟颂赞的音乐当中，它是真实的呈现你这一年来喜乐的光景，还是这个喜乐离你好遥远？回顾这一年，你今天是带着感恩来到教会，还是你是带着一身的重担来到教会？讲到第一次来到教会，我记得白崇亮白哥他曾经说到，他第一次来到信友堂的时候，他就说，这就是我属灵的家了。因为教会会提供那种说不出来的平安跟温暖，因为上帝就住在这当中。反观我们现今的世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每天都忙着加班熬夜，赶报告，赶我们的 deadline， 赶着要去简报，好像休息一下都觉得有点罪恶感。偶尔休息了一下，上网看一下 Facebook， 联络一下感情，看看朋友们互通有无一下，这是人生中好像唯一的小确幸啊。你们知道2014年在 Facebook 上面最常出现的关键字是什么吗？有人会说 ISIS， 没有，那是今年。去年答案是 selfie， 自拍照。据统计，每年有数十亿张的自拍照 po 在 Facebook 上面。如果你喜欢把自拍照 po 到 Facebook 上面，你一定晓得各种的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呢？首先你拿起相机来，要稍微高一点，然后呢，你的脸要稍微低一点，然后按下快门，那照片应该八九不离十，都蛮漂亮。当然现在因为不用底片嘛，漂亮就把它留，就把它留着 po 上去，不喜欢就把它给删掉了。但这样一个自拍照的风潮，你想到什么？其实现今的社会里面有一股力量，迫使我们都把我们最好的一面、最好的自拍照呈现在世人面前，呈现在我们的 Facebook 的朋友上面。但是我们内心那个痛苦，有时候遇到的困难，那个眼泪在哪里？你好像不会拍这个照片吧？但是难道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痛苦吗？没有这样的苦难，没有这样的挫折吗？一定有的。对于大部分在信友堂聚会的弟兄姐妹来说，我跟我太太，我们在康利团契服侍，我们是一对在哈佛毕业的同班同学。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面也很努力，为了要见证主的名，在教会也很用力的工作跟服侍，就希望一切都能够讨神喜悦，而这一切也好像都过得很顺利，很蒙福，小孩子也都很乖巧听话。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夫妻两个不是就是那种人生的胜利组，好像一次所有的东西都很那么的顺遂。耶稣基督也曾经在多年前，在我们生命的低谷里面，伸手拉了我们一把，让我们经历那又真又活的神。我太太清辉，她10岁就跟着爸爸妈妈全家移民到新加坡去，让他瞬间从台湾的优等生变成新加坡的最后一名。 因为所有的科目都改成用英文教，他完全都听不懂。唯一有一点点自信心的就是国语国文，赢新加坡学同学好多好多，连写出来作文老师都说你是抄来的嘛。但是这个挫折因着同班同学他的引导，他开始到教会学校里头的小教堂去向上帝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寻求上帝的安慰。感谢主，耶稣基督也回应了他的祷告，上帝伸出那大能的手陪伴他度过好多晚上流泪的夜晚。后来他顺利申请到了康莱尔的建筑系，大学毕业以后又申请到了美国哈佛的研究所。我跟清辉就是在那里相遇的。我是在1988年成功大学毕业之后，在当兵的时候就很顺利的申请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所以我一当完兵退伍，马上就立刻飞往美国的 Boston。 当我刚刚走进那个观光客比学生还多的哈佛校园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一只骄傲的小公鸡，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蛮不错的。美国人不做骄傲的小公鸡，美国人说骄傲的大火鸡。我开始这样我的留学生的生活，而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哈佛的校训：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斯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是让真理与你为友。让每一个学生他都能够认真的来考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永生之源，以耶稣基督作为一切正统知识跟学习的唯一根基。而让真理为友这句话就成为我进哈佛建筑研究所之后上帝在我身上最重要的引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研究所开学之后不久，我就遇到我求学过程以来最大的低潮。原本在成大建筑系几乎每学期都第一名的我，居然适应不良了。建筑设计课里面深层的设计思考，我没有办法完整的用英文表达出来，沟通上面产生了很大的困难。我真的很沮丧，看到美国同学们他们画了小小张的几张图就可以上台讲了三四十分钟，我画了十几张图我上台只讲五分钟，其实心里是又嫉妒又羡慕。还好当时同班同学的清辉，现在我太太，她邀请我去参加查经班。Friday night好不容易每个礼拜每天都要讲英文，总算有可以讲中文的机会，真好。虽然有香港来的、大陆来的、台湾来的，每个人腔调都不一样，但是还是讲中文，让我开始关心有上帝存在这样的议题，也让我知道有一个伟大的全能的创造主。我记得我当时在查经班里面读到的福音书，那里头提到在路加福音1章78到79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我就是那黑暗中的人，我那时候真的好 depressed， 好沮丧。我又读到了马太福音的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原来我是可以主动打开我的心门，让上帝进到我的心里的，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样的话。这两段经文确实安慰了我。我一个人在远在美国 Boston， 又遭遇到这种求学里面的过程头的这种痛苦，神的话真的像甘泉一样的安慰我。我也曾经深夜里面自己跪在哈佛宿舍里头的床前跟上帝祷告。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的我，参加了查经班，唯一我记得的话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段 culture shock 语言文化的适应期，对很多留学生也许都会经历到， 也许我可能之前太顺遂了，没有感觉到，这个时候才让我去遇到这样的困难。其实这个 culture shock 也不到半年，也许就适应了，就习惯了。我开始如鱼得水般的，我可以做设计，我可以跟老师沟通，也可以做研究，可以欣赏很多现代的建筑物。我还趁着那时候的暑假，就留在老师的事务所里面实习，还帮一对美国同事认养的在中国孤儿院的一个中国小女孩。这个求学难关我度过了，可是这个基督的信仰我要定了，我要定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台湾到美国去，我不只拿到了学位，我更认识了耶稣基督，我知道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它开启了我生命中的另外一扇窗，我以前只看到了学业成绩，要好成绩才能申请到好大学也让我感受到上帝的爱，让我看到上帝的伟大跟人的那个渺小。如果有人读过最近我跟我太太青葵我们出版的一本书《遇见世界十大教堂》，就会知道人在神圣空间里面与神相遇，其实最具震撼力的那个力量，就是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伟大跟人的渺小。比起上帝，人算什么？人真的是没有算什么，不要自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所以在参加了美国查经班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我就决定要信耶稣。我记得当时我就打电话回台湾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要受洗了，妈妈只告诉我一件事，不要信得太迷哟。我说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这不是迷信啊，这是大好的耶稣的福音呢。我当然知道他们想的就是你要好好念书，这一年都很贵的。我说我会好好念书，不会让你们失望。但其实在我心里面，我多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我们全家都能够信主。我不是 the only one Christian in my family, I'm the first one in my family, 我是第一个而不是唯一的那一个基督徒。在今天的圣诞夜里面，我想告诉亲爱的你，亲爱的朋友们，耶稣他为这个世界带来的珍贵的礼物，他顺从的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替我们的罪承受了我们应该承受罪的代价。耶稣他战胜了死亡，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宝血他也洗净我们的罪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礼物。但是我想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说，没有啊，我哪里有罪但其实在上帝眼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早在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偷吃了呢在伊甸园里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从此远离了神，得罪了神，犯了罪。而这种延续人类始祖，然后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个罪性，常常迫着推着我们去悖逆神。这样的罪就不是我们现在法律上看到的民事或是犯的刑事上面的罪，我们远离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这么样的圣洁伟大，我们真的常常在悖逆他。然而在约翰一书里面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肯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他的罪，我们的罪，神是可以把我们涂抹掉的。今年二月，我跟太太带着小孩，我们再次去看欧洲的一些重要的教堂。当我到达罗马梵蒂冈的西斯丁教堂的时候，那是选出教宗的最重要的那个教堂里头，在众多的观光客里面，我找到一个角落，站在那里看主墙面上面的西斯丁教堂的最后审判，远远那个大的墙面，好多的画在那里。当然，你可以看到屋顶上面的那个创世纪，神跟亚当的那一碰在那里。但是对我来讲，那最重要的那一画面 最后的审判主墙面上面，我几乎看到了耶稣坐在中间，然后好多人被拉下去到了地狱里面，它分成四个层次。我几乎听到了那些被推到地狱里头的人求救的声音传到我的耳里。当时的我慌了，我几乎快哭了，并不是说我没有受洗或是我没那个确信，我是想到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还没有受洗，万一最后审判来了他们怎么办。在抗力团契我们常在祷告的时候都为了纪念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爸爸妈妈。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会担心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怎么样来面对最后的审判吗？在这个圣诞节耶稣降临的日子里，耶稣他已经预备了好那最好的礼物，我们不一定叫 Chanel 或 Tiffany， 我们要是耶稣。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在额头上面的印记，不是真的给你盖个章，但是那个印记是让你有那个确信，圣灵就内住在你的心里。我常听到很多还没有信主的长辈们，他们常说基督教啊是给那个跟上帝有缘的人相信的。我没有缘分是吗？当然不是啊，这个大好的消息是给所有人的，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上帝就接纳你。你也不需要累积很多的功德，你也不需要累积够多的善事你才能够信耶稣，只要你愿意信，因着上帝的恩典，你的罪就可以被去除掉，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他面前说我是你的儿女了。今天这个18分钟的分享，同工告诉我的时候，我想这个是 TED Talk 的18分钟吗？我没有他那么厉害，我可以走来走去这样讲吗？我还要看看稿子一下。但是我很有压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大好的信息，我怕我讲不清楚，尤其对很多第一次来到这当中的朋友们，这个好消息，我一生最经历的宝贵的经验，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基督的信仰它是真实的，它不是迷信。哈佛的校训里头，让真理与你为友这句话，让大家知道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的。耶稣他亲自的引领着我，让我看到生命驾驶里头最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我今天所说的不是跟大家讲这是一种成功神学，或是跟你介绍一个有求必应的神，并不是跟你讲相信上帝你之后你就天色长蓝，你就一帆风顺。人生有很多苦难，不同的苦难，上帝借我们不同的苦难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它。我在哈佛宿舍里头暗夜里头跪在床前的祷告，我抓住的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如果还不是基督徒，你愿意向上帝祈求吗？你愿意寻找上帝吗？你愿意向上帝叩门吗？他在门外等着你，但是你要有反应。上帝说了他的应许，那就等着你，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很多人没有听过，我是到了上研究所之后我才听到这样的信息，以前我在意的功课，现在我听到了，所以我愿意信。我觉得这是个好福音，好的信仰，我要抓住它。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你愿意默默地跟着我一起祷告，你可能不好意思祷告，我再说一次，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这是一个好机会。我记得有一个神学家他说 Today is the best timing,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我不敢说 Tomorrow 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有一个好的机会，如果你愿意信，能不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闭目想一下，你愿意跟着我祷告吗？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吗？ 如果你愿意，你就跟着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赐下救赎恩典的神，我愿意承认我是罪人，我犯了罪，远离了你，亏缺了你的荣耀。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引领我一生的道路，引领我一生的方向。我愿意把我全人交托给你，让我可以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赐福大家，也愿意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找到生命中的真理，耶稣基督。谢谢各位。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269巷5号。谢谢。